为什么是小玻璃恒？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8年12月28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Why Little Bethlehe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1228。今早穿着大衣在讲台上，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在能展示这教会送给我的漂亮外套，我很高兴。我看见那位弟兄那天在这里也穿着那件好的西装，太合他身了。我想，他衣服看起来太好了，会中午谈论的。我想，我要穿着我的大衣上讲台，我便穿来了。你知道，我相信我们永远长不大。我们总是，我不想长大。路德弟兄，你说怎么样？我们绝不想长大，我们真想一直是孩子。那位弟兄说，布纳弟兄，我原以为你像这些高等的传道一样穿了一件盛装，刚才我通过眼睛的余光观看，我想可能你穿了一件袍子。称赞这件好大衣。我要说的是，我太需要一件了，这是我所穿过的最好的大衣，我真是非常的感激。罗伊·罗布森弟兄，我不知道他今早在不在这里。这件衣服的挑选跟他有关系。确实挑得很好。我们有这件衣服，我们非常的高兴。今早回到永生神的家，享受这些美好的时光，围绕着主宝贵的话语交通，我们非常高兴。若主愿意，很快我就得去海外。我想你们在《商人之声》上看到，下个月我要动身去海外。我们要恳求所有会众的祷告，当我们出去时他们会为我们祷告。似乎在海外我的聚会会更好，因为那里接受的更好。在美国，我告诉梅希尔弟兄，我听了，他先给了我一台录音机，里面有我的一些讲道。我知道，任何人听过我讲，必须有神恩典给他们，因为我认为我应该还好一些。他也在录音。你可以把那部分删除掉，或者把拇指按下去，我想那就把它删除掉了。但我告诉你，我太惊讶了，我一生听过的最差劲的讲道就是我自己录音带上的。是的，而这让我太紧张了，我甚至都吃不下午饭了，我病了，离开了饭桌，那天晚上也睡不着。昨天我跟伍德弟兄去肯塔基，回来时我说，伍德弟兄，我看不出怎么会有人愿意来听我讲道，讲的那么差劲，一遍一遍的重复，好语法标点错误，没有任何人会走他的。我不知道，我说我知道那必须得是神，不然根本没有人会来。这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我。是的，我跟克林斯弟兄交谈，我想他在会堂里，我觉得说他过来，他们告诉了他这事。我说，克林斯弟兄，老师，我说我当传道人将近30年了，我当然应该知道那一篇讲道是什么。我说那是我听过的最差劲的。他是卫理公会的传道人，他兄弟是卫理公会宗派里一个比较有名的人。他说标点和句子等等结尾可能不恰当，但他说，你曾想过那个在五旬节讲道的人吗？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他的名字叫彼得。他说，我想他的标点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在你瞧，是什么使人定睛？在那上面的，你听这些的电台广播，那都是写出来的。你瞧，他们可以把它写出来，加上标点等等，因为他们是在念。我跟 Charles Fuller 站在一起，这个水槽，当讲台站在后面讲道，他所说的一切他往下念，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像这样直到他都正确的念出来并定了时，都经过审查了，电台的审查等等。 那我见过格培利等人的讲章，那他们只是那站在那儿念，那尽可能快的念出来，那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所以我想你们会把那标点啊弄正确的。那但我的问题是我根本都不会念，那即使我把它写出来，我肯定我也念不出来。所以那看到神能为我们做的事儿，真是奇恩典，不是吗？那我很感激，那现在开始结束这旧的一年，开始新的一年。那我听到祷告队列，那听到那个队祷告队列，那我当然也不满意。那这是我第一次像这样回头听一个信息。那我确实很惊讶，那祷告队列运行的不正确，那不对。那我想那样的话，过不多久大家非得先知道所有关于他们的事儿才会相信。那从明年第一场聚会开始，我要改变这点，那开始叫祷告队列。那神在哪里对我说，那这人不对了，或一件错误的事，那我就在他身上停住，让其他的人继续经过。那否则的话，你不可能那样让足够的人经过的。那人们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是谁，做了什么。但他们若是发现了一件跟神不一致的事，那这时候才在那人身上停下来，说是这个。那巧呢，我想也许要做某个改变。那廖弟兄，那既然我听了录音，我相信神会在这来年帮助我们。那我相信今晚我们的教会里有聚会，那我今晚要去62号公路跟鲁德尔弟兄在一起。那我知道那他们这里那会有守夜的聚会，那鲁德尔弟兄那已经请我去参加那场的守夜聚会，但我想那天晚上我可能会回到我的教会，因为新年前夕我总是尽量在我的教会我想回来跟弟兄们在这里。那所以那我有点妥协了，那今晚我要跟鲁德尔弟兄在62号公路，那在旧的那62号俱乐部，那他已经改成了一间教会。然后星期三晚上回来那参加守夜的聚会，星期四我们动身去芝加哥，然后一直下去去费城，那再去海外。今早我们不想留你们太久因为是我们有了会面，那聚会继续进行。哦对了，那自从上次在这里的祷告会，那我对上次祷告会的结果非常的感激。当主的子民聚在一起时，那确实是我们的主所能做的一件奇妙的事。他们要求告主的名聚在一起，我相信是这样的。那若祷告，神必从天上垂听。所以那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仰望神赐给我们这个信息所需要的启示。主啊，你是我们世世代代的避难所和力量，我们的先辈们在我们以前信靠你，那他们并不慌张，他们相信你的圣名，他们像明灯一样被显明出来。我们看待他们正如诗人所说的，岁月随逝，足迹犹存，将离别抛在身后，岁月随逝，足迹犹存。我们看到那些信靠你的人，他们总是有正确的结局，没有一次失败的。虽然他们经过了许多的困境、大的试炼还有逼迫，但最后你总是将他们领出来，使他们得胜有余，因为你这么做是你的应许之道。今天我们要祈求你祝福这个小教会，祝福教会的牧师，我们的好弟兄 Never 弟兄还有他的家人。我们祈求你在这要来的一年与他同在，更加的恩高他，以各种的方式来祝福他，让他的家人和正在长大的小孩子更加的健康，保守那位弟兄使得刚强健康，祝福这个教会和在教会里的每个成员，祝福理事会，我们把他们当作属神真正勇敢的人来爱他们， 那还有执事会，他们也是你勇敢的仆人。那还有所有来这里的人，主啊，我们都感激他们。许多年前住在角落的这个小池塘，还有杂草的地方，成了神国的灯塔，这真是我何等的高兴。真的，我祈求愿他一直耸立到耶稣再来。主要愿那日在这里的许多伟大的灵魂能够出来，在羔羊的血中他们被洗净了。求你应允，主，我们今早打开你蒙福的道，借着翻开圣经的书页，从中读一个主题。我们知道唯有你能赐给我们其中的含义。神，我们祈求你恩膏你的道，愿它去到人们的心中，能对他们有益，使不信的成为信徒，加给基督徒力量，医治病人，赐勇气给那些灰心的人，归荣耀于你自己。主要为了这么做，求你给说话的嘴唇和听到的耳朵行割礼。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上个星期天我就宣布了一个在我心里边的小的主题。那当我在讲那些来见耶稣的智慧人，他们跟随那心从东方来到西方。那在查考的主题时，那我碰到了一些经文但因为一些探监释放等等，那是那些前夕我没有来。那我本来要在这里的，那我想我今天要传讲这个题目，为什么是小伯利恒。我想从先知弥迦书中来读一下，他是一位小先知，那五章二节。那是这么读的，伯利恒以法他，虽然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却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永远就有。我在那里的经文上做了一个记号，这是为什么当时我认不出那个词是什么。那在巴勒斯坦的所有地方，那在历史的传说中有那么多大的城市，那居地，那似乎更有名更坚固的防御，那是更大的城市。那为什么神要挑选小伯利恒作为他儿子的诞生地呢？那里有很多更大的城市，那比如说耶路撒冷的那历史传说，那自豪的耶路撒冷，那诸城的首都，它是巴勒斯坦地最大的一座城。那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神要挑选伯利恒这么一个小城来做他儿子的诞生地呢？但是从圣经说的，神决定做的事儿就必做成。那神预先定下来要那样，不然就永远不会那样的。圣经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那没有一件事儿是偶然的。神知道一切， 事情不只是碰巧那么发生的，而是神使他那样发生的。那当我们用自己有限的小的脑袋开始思想，为什么天上伟大的王需要选一个那样的小地方，而不是选首都呢？那不是某个有很多地方比伯利恒更有属灵的大的背景？那比如说有些的地方，那像示罗，示罗是以色列古代敬拜的地方，他们每年都去这个大的地方，主的约柜安放在那里。我想知道为什么耶稣不降生在示罗呢？那里还有基甲，另一个敬拜的属灵的大的地方。为什么神不让耶稣降生在基甲呢？那里还有一个地方，西安。西安在山顶上。那么想知道，那为什么耶稣不是降生在西安？因为西安是一座有历史记号的大城，各个时代主都在那里祝福了他的百姓。那看起来好像主会选择西安或基甲或示罗或其他一个那有大的祝福、那大的教训的那大的地方。那还有别的大城，那比如希伯伦，那一个想要避难所或安全之地的人，那希伯伦是给他的地方。那还有基列的拉莫，那也是另一个人们可以去的避难所，那很适合他生在那里。那如果我要想的话，也许我会把他带到加利斯巴尼亚，因为那里是审判座，也是避难所。也许我会把他带到那个的地区，那将其作为耶稣的诞生地。也许我会选择一些其他的城市。但你知道，我很高兴圣经中不起眼的小东西都有很大的意义。我相信是耶稣这么说，他说律法上更重的事你们反倒不行了，你们反倒忽略了小事。有时候正是小的东西和大的东西连在一起。但是总而言之，那大的齿轮正照着神命定他们咬合的方式在转动，那没有一个会错位的。神预定了万事，那一定会准确的击中的地方的。那当我们有那样的信心，开始思想谁在这一切的背后，转动神伟大经济的主发条是什么呢？我们发现是圣灵。那这个没有交在人的手中，而是在圣灵的手中。他是那个主发条，如果他能够控制其他的机械，就会让其照着神精准的时间完美的运行。那接着我们看到，那我们头脑里在想，如果我们看大的事情，那我们怎么会有这些的事？那今天我们会想到，也许我们是一小群人，那也许我们对世界和宗派的大教会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然而有时候神使用那些简单的小事，那这个带给我们很多的安慰。 那一位经上也接着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是何等的安慰。那我知道，就像耶稣必须生在小伯利恒一样的确定，这一小群也是天父乐意把国赐给他们的人。因为经上记着这么说，那所有的经文都是借着末世赐下的，经上的话是不能够废去的，都必须应验。所以我们知道，那将是领受神国的一小群人，那一小群忠心的信徒，这个给了我们希望。我相信我是那群人中的一个，然后应该说在那小群人中。那接着我们知道这个故事，那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熟悉以色列怎么借着神的应许进入巴勒斯坦的故事。我们知道伟大的约书亚是给每个支派分配地业的人。那当然，如果我们从现在到今晚六点有时间待在这个主题上的话，那把这些东西列出来，那从中得到其真实利益。那但我们没有时间，那大约只有三四十分钟。那所以我们这里说一说要点。那对你们圣经读者来说，相信当我们继续讲时，那圣灵会把剩下的东西放在你们的心里。你知道约书亚怎么在巴勒斯坦划分地业？那些地业是靠启示来划分的吗？那些先辈的希伯来母亲，当孩子出生时，母亲在产难中生下孩子，她说出了那些先辈们要定居以及末后的日子所在的地方。那谈到末世，这本圣经是末世的，不管多么小，但每一小节的经文在神伟大的图画上都是极其显著的。那总之每个字都是末世的，灵魂的归宿都维系在那上面，因为这是不死的和永恒的神的道。那甚至那些母亲当孩子生下时，那些母亲说话就把他们定位在几百年后他们在应许之地所处的地方。约书亚不知道这点，然而靠着同样的默示将他们准确地安置在各自的地方。约书亚划分地业，那划分犹大支派的地业。那如果你在地图上面注意，那从地理上它是在平原的海西边，那在首都耶路撒冷以南有几英里远的地方。那当犹大得到他在地上的那份之后我们称之为他的省。那很奇怪，伯利恒这座小城甚至都没有被提到，然而他在那里，因为亚伯拉罕我相信是利百加葬在那个地方。那但他一定是一个某种的小村庄，因为如果你读约书亚记五章就会发现，在犹大支派的地业上除了村庄和小镇还有115座城，提到了115座城。那也许划分地业时伯利恒太小了，可能也就只有一两户人家，那在基业上甚至都没有提及。 那接着我们发现，那实际上那不是很出名，那建立他的人是加勒的儿子，那加勒的儿子名叫撒玛，他建立了这座城。那圣经说他是伯利恒的先祖，那意思是他是伯利恒的创始人，换句话说他一定是迁到了那里，那开始了某种的生意商业贸易啊等等，那是伯利恒发展。那后来我们发现，那全地那嫉妒那小块地的真实原因是它靠北靠东，那在那个山坡上那有点向南倾斜，它是整个巴勒斯坦地最肥沃的地方，它是盛产谷物小麦的地带，那那边有很大的橄榄园的等等在伯利恒或巴勒斯坦的那部分地上，那在犹大省的边上。那我们发现那他也是成了妓女拉合的家。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的界限进入巴勒斯坦时，我们熟悉妓女拉合的故事。那今早我们把它描述成一位年轻的女士，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是个异教徒，那的一生不幸，迫不得已，那迫不得已那过她所过的那种的生活。那许多时候人们确实是迫不得已的过他们所过的生活。那个晚上我在监狱里边那探望一个被判刑的人，那我拉着他的手跟他交谈，我说为什么你要做那样的事呢？那他握着我的手他开始说话，他之所以那么做他是迫不得已的。我说因为你允许那东西强迫你去做那事，你并不需要那么做的，没有人非得酗酒不可。我说我自己也是紧张的人，但并不需要酗酒。那这个年轻的女子，那她第一次听到以色列，那听到有一位神，一位应允祷告的神，不但是向她祷告的神，而是一位应允的神。那她听到有一位行神迹的神，能行神迹使海枯干，从天上降下粮食后，他的心开始颤抖。当他从两个过来的传道人听到第一个信息时，很快他就全心接受了。有一根朱红色的线绳绑在他的窗户上，保护他的房子，因为他接受了那信息。那我可以在这里边补充说，你知道他预表了外邦教会吗？他是个外邦人，那他是外邦教会的预表。他们听见了信息，我们都处在属灵的淫乱中，在各种的事儿和各种的宗派和宗教中犯属灵的淫乱，得罪了天上的神。但当我们听说有一位神仍然活着能行神迹后，我们很快就接受了那信息。那里涂了主耶稣的血，也就是朱红色的线。那为了避免详细的叙述，那你知道他怎么那公开的把线挂在窗户上，血被公开的展示了，那是血必须展示的方式，公开的挂在墙外 显明在里面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是今早真信徒在基督里的方式，在外面展示主耶稣的血，显明在里面有件事情发生了。那接着这个先生当愤怒临到号角吹响时，神俯瞰看见那条朱红色的线绳挂在那里作为纪念。神总是喜悦越过血去，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神看见了，等震动，等圣灵使地轰轰作响，将那20英尺厚的城墙震塌，那根线绳所挂的地方却没有一块石头掉落的，这表明那位真神对真信徒的保护。不管他找到你的时候你处在什么情形，只要你接受那朱红色的线绳，这线绳贯穿了整本圣经。接着我们看到他，那他被领了进去，成了一个以色列人，他爱上了一个男人，那犹大支派的首领王子，他是以色列军队的首领，他名叫撒门，那就像所罗门王一样。那他是首领拉合，跟这位首领即犹大支派的王子开始了伟大的爱情的故事。那最后他跟他结了婚，那当以色列人的产业分配完了时，他和他可爱的丈夫便住在了伯利恒。那现在你开始看到他展现出来了，对吗？瞧，那当我们在这生活的伯利恒看到这点时，他开始展现了出来，拉合成了犹太人的外邦心腹。那为什么？因为拉合相信一位行神迹的神。那看看他是从哪里来的，来自一个坏名声的家，一个妓女的家，借着他的悔改归主和对神忠实的信心，把他从一个妓女之家带到伯利恒一个美丽的家。这是何等的差别。那对我们所有人也是这样的，从一个不信慌乱的家，不道德的行为等等，到了一个地方在基督里的位置，这是最美的。从荒谬到崇高，那是通过我们的悔改信主所造成的差别。那你看到吗？她嫁给了犹大家的王子首领，那首领代表了基督，他为自己娶了一个外邦心腹，从最下等的到地上最重要和最好的。那以后我们会在我们的信息里讲到，来证明的是除了那个不可能是别的，他们是外邦教会的预表。我们发现他们在伯利恒有了一个可爱的家，因为撒门建立了伯利恒，这成了一个伟大的地方，肥沃的土地，那个伟大的盛产小麦的地区，那是多么的美。那里是世界的粮仓，那这确实是难怪耶稣必须降生在那里，因为它是生命的粮，全国都来到那里得到小麦，全国都来那里得着谷物，因为就是在伯利恒才有那些肥沃的土壤。那你瞧这小小的地方，那是说的是个产小麦的省份， 然而那表示了有一件事，那你看外邦的王子或这位犹太王子怎么把他的外邦心腹带回到伯利恒作为定居的地方，生活的地方，那里有许多的粮食。那么发现这就是伟大的爱情故事和对信心的伟大的顺服。那借着进着拉合，他给撒门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博阿斯。我们都熟悉另一个跟这事相连的伟大的故事。博阿斯从撒门和拉合生在伯利恒。我们发现那人们若带拿阿米，拿阿米便离开了那一带地区去跟摩尔人寄居在一起。那就离开了跟其他信徒的交通，那在另一块土地上被盗的光景中跟另一群人来往。那换句话说，他离开了真正相信的教会，去到世界上一段时间，加入了某个相信什么事都可以做的社交的教会，在那里他失去了丈夫。那并不像每次都是身体上的死亡，你可能在属灵的死亡中失去了丈夫或失去了妻子。你最好待在好土地上，你最好待在你知道自己在那里是被薄雪遮盖的地方，不管其他人看起来如何，或他们有多大，那他们的教堂上有多好的尖塔，或大钟有多响，你最好待在有薄雪遮盖会众罪恶的地方，否则你可能会失去对方的。最重要的是你可能会失去主耶稣，被关在了外面。我们发现他的两个儿子去世了，失去了两个儿子后，那他便回去，因为当时城里没有复兴的灵。哦，我多喜欢在这里边停一下，哦，我多想在这里边把它给挑出来指给你们看。不管有多少教会人士回去，要待在宝血底下，那是你要居住的地方。无论进出，无论起伏，无论顺境逆境，不管在哪里，要待在宝血的底下。那是拿阿米，他认为那走过去加入另一群人会更好，因为他们有了苦难，那里没有属灵的粮食了。但是神必恢复，主说我必恢复。要待在粮食所来自的田里。那么发现拿阿米开始渴望回去，因为他们听说有一场大的复兴爆发了。如果你注意圣经说，拿阿米是在割大麦的时候回去的，就在收割的时候。换句话说，运用在属灵上，就是在一场大复兴举行的时候，拿阿米在那个季节回去了。那他没有剩下一样东西了，他一无所有。俄尔巴，拿阿米的一个儿媳妇，当他看到他必须要牺牲什么时，那他是现代教会的预表。那如果要去那里，我就得离开我的舞会了，那就得离开我的快乐时光社交聚会。那于是他哭了，亲吻婆婆，他就回去了。在这里有一幅美丽的画面，有一个人名叫路德，跟阿米在一起，是他的另一个儿媳妇，是外邦心腹的预表。他亲吻自己的婆婆，说我要撇下一切跟你一起去，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你葬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这就是了。那是神所要的，这不是那种边界的，那半途而废的，而是绝对 完全交托给神的国。他亲吻拿阿米，那拿阿米想让他泄气，他说你最好回到你的民那里去吧，我老了，我再也生不了儿子了。那从律法上说他必须得等候一个儿子，他说我再也生不了儿子了。那既或那我还有丈夫还会生子，那你也太老了，不能嫁给他了，所以你还是回到你的民那里去吧。那路德说我不回去，信心扎根落地，完全的信心已经进入了路德的心里。他说我要跟你一起去，他粘住拿阿米，紧靠在他身上，你在哪里我也要在哪里，我喜欢这样。那么熟悉那这个故事的发展，那这个伟大的波阿斯他是庄稼的主，那正处在收割的时候，那是拿阿米的至亲。那他发现路德那在外面的小宣教团里边捡麦穗，那他所能捡起的每根有麦子的麦杆他都把它捡起来，因为这是生命。波阿斯是庄稼的主，他吩咐收割的人时不时给他丢一把麦穗，要让他能够捡起来，能够得着喜乐。那那天路德剥了一围巾满满的麦子，那波阿斯庄稼的主出来，那看着路德，看到他的忠心，便爱上了他。那注意，波阿斯代表基督，他在哪里？伯利恒。路德到了哪儿？伯利恒。他在哪儿捡麦穗？在伯利恒。瞧这事儿的一切属灵的意义，那正在发生的那这件大事的背景，神起初就知道。他开始询问婆婆他必须要做什么。那最后路德嫁给了波阿斯，一个外邦人，又嫁给了犹大支派的一个王子，安定了下来，住在了伯利恒。哦，伯利恒啊，你在巴勒斯坦诸城中岂不是最小的吗？但那位知道一切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的神的喜悦让他儿子降生在那里。他知道万事的形式都恰到好处。那路德在那里嫁给了波阿斯。当路德和波阿斯结婚时，如果我们有时间讲这个伟大的故事，那这是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一个爱情故事。路德和波阿斯结婚了。那你记得，那让我们在这里停一会儿。这实在是太好了，我不能把它略过去。那路德是外邦人，他不能与犹太人同得基业，那就像我们外邦人没有基业一样。那拿阿米才是继承产业的人，那他失去了最初他一切的财产，那所有的财产那都被公开拍卖了。那因此那他被逐出了教会，他离开了。那当他回来时，只有一个人能赎回他所失去的产业，那是他至近的一个亲属。那波阿斯知道这点，那所以他必须得想尽办法娶这个外邦女子为妻。那他必须做什么呢？他必须赎买拿阿米一切的产业，那一边进入这个产业中，而路德是拿阿米产业的一部分。那唯一能赎买这产业的人必须得是一个亲属，至近亲属，这是救赎的律法。那基督能赎买堕落以色列产业的唯一的方式 是成为一个亲属。神能赎回人类的唯一的方式是神自己必须成为肉身。耶稣就是神成了人类的亲属。他是以马内利，他成了亲属。他没有取天使的样式，而是取了仆人的样式。他给人洗脚，他生活的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能够吃喝，他会哭，他会笑，就像其他人一样。他是神，不是一位先知，他是神，因为他必须得是亲属，以便赎回失丧的人类。所以伯阿斯在伯利恒的这个伟大的预表中来看看这个人类的至亲要生在哪里，那必须得在那里。那接着当这位伟大的伯阿斯赎回他时，他必须公开表明他已经赎回了拿米失去了一切的产业。那所以他去到伯利恒的城门口，那又是那座小城，叫了城里的长老，让他们知道那天他买赎了拿米失去的一切，所有拿米失去的他都赎了回来。他脱掉了鞋子扔在人们面前作为一个标记，若有人有任何理由说什么的话，现在就说吧，因为这是一个纪念。他所失去的一切我都已经赎了回来。哦，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我们的至近的亲属拿撒勒耶稣来到，降生在伯利恒，他站在格格大山顶，被举在天地之间作为一个纪念，人类在堕落中失去了一切他都赎了回来。人怎么能藐视神的意志和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呢？一个公开的标记已经在格格他做出了，我已经赎回了整个人类以及他们失去了一切。他救赎了我们的魂，救赎了我们的身体，救赎了我们在堕落中失去了一切。我们的至亲救赎者来了，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献上了标记说成了。成了什么？一切都成了。我们正走进我们的产业中，随着日子流逝，我们走得越来越近了。伯阿斯和拿阿米结婚一段时间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就在家谱上又添加了一位，这是俄贝德。那他也生了儿子，就是耶西。那耶西有八个儿子。那这位伟大的先知撒母耳，他带着膏油而来。那这位到了耶西那里的伟大先知说，神已经拣选你的一个儿子来治理服侍我的民。那在田间的偏僻处，那在一个小牧人的院子里，一个面色红光骨瘦如柴的男孩大卫被带了来，这是最小的。那撒母耳当着的众哥哥和周围站着遮着面，倒膏油在他头上，证明神已经告他作王了。是在哪里？伯利恒。哦，荣耀归给至高的神，难怪是伯利恒。他在那里被高为王，大卫出生在伯利恒。那他更大的儿子耶稣也必须降生在伯利恒，因为这两人之间如此亲密的一个关系，如同父子一样。那这位伟大的儿子 不但是儿子，他还是大卫的根和后裔。他甚至在大卫之前，他也在大卫之后，他从亘古直到永远。但肉体那以及那一切要应验的是来说他是大卫的儿子。多年以后他又降生在同样的伯利恒，降生在这座被抛弃的小城。但你注意到吗？在那里一直都有极大的奥秘在运行，那似乎没有人能够明白。今天在神的伯利恒也是一样的，有一个神秘的迹象在运行，似乎没有人能明白。那它是一件从人头顶上越过去的事儿，他们似乎不明白。不管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发生之事的神秘的部分，人们会说我猜那个没什么问题，那就继续走了。但他们不明白，他们无法明白，他们理解不了。那是神在犹大的伯利恒所做的，他正在运行这一切的小事儿，达到了一个高潮。大卫，哦吼，当他被高卑王时，那还是个小男孩，那他看起来面色红光，但那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在神看来是真实的。这个小不点儿，那家里边最小的，其他的儿子高大俊美，那穿着袍子头戴冠冕的男子，那看起来都很好。那神显明他看的是什么，不是外表，而是人的内心。他看人的心，他知道大卫的心是什么。不管冠冕在他头上看起来怎么样，他知道他在找一个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是为什么他把膏油或者把膏油倒在大卫的头上的原因。大卫的意思是亲爱的意思。那多年后，这很好的表现在了耶稣里面。这个亲爱的人，大卫之子，他的应验神所应许的一切。伯利恒这座小城是这事发生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曾经牧羊的犹大地的同样的那些小山上。多年以后，天使俯瞰伯利恒，在犹大地的山上唱了他们第一首圣诞的圣歌。第一首圣诞的圣歌，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主基督。天使最早显现歌唱，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大教会，也不是在吉甲，也不是在示罗，他们在那里一直都虔诚的宗派敬拜，但这是在伯利恒，神的灵以神秘的方式运行，带来了一些的东西，是在那儿，那是基督必须来到的地方，是在那里，那同一座小城，有一位王降生了，一位母亲，童女玛利亚生下了头生的儿子。伯利恒让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庇护和居住在他的小城堡里。那不是撒母耳来到膏油，而是神倒油在主基督的头上，倒在世上。天使预告了他的到来，在山坡上像许多年前跟随大卫王的牧羊人唱歌。看到神的奥秘是多么伟大了吗？他降生在这个盛产小麦的地带，从小麦出来了供养生命的最根本、最基础的东西，他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永远不死，不至于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伯利恒，那伯特利这个名字 BTH 伯特，那伯特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家，那伊洛代表伊洛辛是他的缩写，那伊洛辛的意思是神 BTH 伯特伊洛，伊洛是伊洛辛，那即神神的家，生命之粮所在的地方。ELHEM 那把它写完的再用 E 把 I 换回来，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一块面包。ELHEM 那伊洛是神，伊洛辛 BTH 是粮食，或者说是 BTH 是，那 BTH 是家，那伊洛那是伊洛辛的缩写，那 ELHEM 是粮食，它是什么？它是神的粮仓，神的粮仓，家伯特伊洛辛神 ELHEM 粮食，伯利恒的意思是神的粮仓，除了那里耶稣还能降生在哪里呢？但这点必须向任何人隐藏，除了先知以外，先知说他从伯利恒出来，他们在耶路撒冷寻找，他们在所有的大的示罗寻找，他们在各处寻找，但他从伯利恒而来，因为伯利恒是神生命的粮仓，这是神给世人的产粮区，他降生在伯利恒，他不可能降生在别的任何地方。那可能有很多的大的事情，那这个星期我在查考这事的几个不同的属灵方面，那为什么他必须降生在伯利恒？那我找到这几处时，那圣灵那就把我抓走了，我说神的那足够了。现在我明白了，耶稣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以外任何其他的地方，那是那国家的粮仓，那是以色列各家的粮食都是从那里来的，那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是属灵的玛纳，必须从伯利恒来，这是粮食县，粮食所在的地方。伯利恒烤的饼，那耶稣是生命的粮，他说叫人吃了就永远不死。那另一件大事那我不想忘记说了，那是当大卫处在最艰难的时刻，他成了一个逃亡的，他已经受了膏，他知道他将来会是什么，他将做王，神这么说了，然而他被人恨恶，他站在两堆又大又深的火中间，那这里是非利士人在一边追赶他，那里是扫罗在另一边，他成了一个没有国家的人，这正如今天教会所站的，神又真又活的教会，没有宗派，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他独自站立，但有恩膏浇灌在他身上，他知道他是什么。魔鬼两面攻击大卫，那这事儿还怎么会成就呢？大卫在旷野的据点和山洞避难，他到处躲藏，只有一小队忠心的勇士，只有一些人像他一样相信，但那些人相信神，相信他将作王。今天的信徒也是这样，他们从这处藏到那处，然而他们知道谁要作王，我不管谁要当总统，我们知道主要降临，这看起来比以前更遥远了。科学想方设法的 people 说他们能够建造一个人，他们能做这事儿，他们拿一只兔子花粉造出另一只兔子等等，想方设法反驳神的道，然而有一群相信神的人，他们就像以前的人一样稳固的站立，不管什么兴起或消失，他们仍然相信神，神是对的，他们握住神不变的手，在战斗中间，在泪水中间，在疾病和死亡等等中间，他们仍然握住神不变的手，他们知道他是要来的王。今天人们取笑嘲笑他们， 称他们是圣果伦，想怎么叫他们就怎么叫他们，但神的那些勇士忠心地站在各自的岗位上。那你可能称他们是一群治病的人，可能称他们是一群狂热分子，不管你想叫什么，他们持守住那位王。他们知道他要来掌权，虽然人们妄称主的名，讥笑取笑，称那些信他的人是一群被放逐的人，是一群的逆流，但那一点也搅扰不了他们。他们忠心地守在岗位上，那些跟大卫在一起的勇士就待在他身边。如果非得身上来，他就必须征战，那不管是谁，他们被每一边挑剔。可怜的大卫，他的头脑里边完全的糊涂了，想说这怎么可能呢？那你知道有时候带领他经历一些的事，会众不知道他们在经历什么。那想到神所做的应许，那为什么他没有成就呢？他们没有告诉会众，他们没有告诉他们交往的人。在一个真正的领袖心里边有许多的困惑。大卫坐在那儿，他的喉咙发烧，那是在盛夏。那非利士人利用大卫和扫罗之间的分裂，扫罗到处寻索大卫，非利士人也是。那后来非利士人寻索以色列人，那受到困惑的时候，那差不多就像现在这样。那大卫在这个小地方避难，那在这个小避难所，在所能找到的各个地方，在他所能够把守的小据点里。后来他在炎热的夏天到了山上，那酷暑难当，他的喉咙的焦干，心里困惑惧怕，不知所措。神哪，怎么可能会这样呢？你把那膏油浇灌在我头上，不是我自己选择的，而是你选择了我。为什么你召我使我不在那边牧羊了呢？你告诉我说，你赐给我这个来服侍你的民，然而现在却让我被这些的火焰围困。这想法在他的心里边掠过，他坐在山上往下看，非利士人进来了，在伯利恒他的家乡那里住房，他的小城就在敌人的掌控之下。不但如此，他父亲的房子、耶西的房子也在非利士人的奴役底下，他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教会在那里反对他。这里是他在征战的敌人，那里是他在征战的教会人士，不是因为他想要征战，而是因为他被迫去征战。许多时候我们被迫做一些的事，说我们不想说的事。一个真正的领袖，他被迫这么做，他必须选择立场，显出本色。诗歌的作者说，我要选择少数属主圣藐视真的道路。在那炎热的天气里边，毫无疑问地走来走去，往下看着那里大约25英里远处的山谷，那里他自己父亲的房子在非利士人的奴役下。那扫罗就在对面，那这个来了，那坐在中间要选择立场。那看到这个重大的时刻，那以色列完全分裂了，那说起来的教会也分裂成了不同的宗派。那大卫站在这后面不知道干什么，然而他知道膏油在他头上，他们知道膏油在那里，他们知道大卫要做王。哈利路亚！我们知道谁要做王，谁要做总统不要紧，我知道谁要做王。耶稣我要做王，我知道需要一些东西才能站立。但神帮助我，闭眼不看宗派以及别的一切，只看那边那属灵的景象。耶稣是要来的王，我要服侍他。若是要死，那就让我死吧。那若是我的家庭，是我的亲人，是我的宗派，不管是任何的东西，那让我服侍他。我要与他站在一起，那是神的勇士，就像跟大卫在一起的一样。他们手里握着刀，随时准备出发，那是神的勇士行进的方式，准备好。敌人说，你要想交往就必须喝口酒，我必不沾你们不洁之物。阿们。那敌人在那里，勇士在这里。哦，为什么你不宣布放弃你信的那个老圣果伦的东西呢？我要相信神，我要忠心站稳。那这就是了，这就是勇士。 哦，那是没有向神医治，这会是那是你所认为的，但我更清楚。啊，没有向圣灵邪这种东西，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那是你所认为的，我已经接受了圣灵，你太迟了，你不能告诉我任何有关的事了。他们知道膏油在那面色红光的人头上，他们知道他要做王。但大卫的自己的脑子里边感到很困惑，我能想象，那留一下他，他走到后面坐下，他往那里观看，心想我自己亲爱的城市伯利恒，那里有神的大的事情发生，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出生在那里，我的曾曾曾曾祖母在那边，当他生犹大的时候说话，我就是从这个支派出来的，在那里有超自然的事，他说出了他们的位置，约书亚把他们定位在了那里，从那里才出现了这一切的事，必须如此。我是个牧羊人，你把膏油倒在我头上，你说我要做王，我相信你，阿们。然后他回来俯瞰那里，心想都在底下我的小城，我所出生的地方，有一小群跟我在一起的人，那些过去美好的日子，若是为了工会回头看他们过去美好的日子就好了。那时他们在美国的小校舍里边人数稀少，他们倒在神的大能下，人们泼水在他们脸上，若是他们进信会还有其他人回头看你们从哪里来的就好了，你们五群结伴的回头看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是的，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大卫开始想，哦，我能记得我躺在那边山坡上的那些夜晚，我记得我仰望那些的星星，他们怎么在远处移动，神怎么跟我这小孩子的心说话。我能记得一天我在圣灵里看着云朵还有绿荫的草地，甚至我在圣灵里边喊起来，歌唱起来，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虽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哦，在当时处在死地，死亡就在两边，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那些过去美好的日子，圣灵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我唱歌唱他的赞美诗，我享受与他的时光。我记得一天早上，狮子出现叼走我的一只羊，神的灵降在我身上，我出去抓住他，把他切成了碎片，我记得那个拯救。我能记得那天晚上在太阳下山前，一头熊进来叼走了一只羊，我杀了那头熊，那些伟大的拯救。我记得我还同时就歌唱他的赞美诗，当时我牧羊我的羊神啊，把我带回到那地方，带我回到最初的爱，带我回去，把我牧羊的帐还给我，把我牧羊的群羊还给我，让我单独回到那里敬拜你。有时候我们那么想，但我们处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有件事必须得发生。我们曾经是男孩，现在我们成了成人，战斗在进行。我记得墓穴在地板上飞溅，人们尖叫呐喊，到处都是人，也根本无法走动。但今天不是那样，战斗在进行。哦，我再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传道人威廉·布兰汉。你必须要产生一些的东西，谢尔先生必须得有一些不同的东西。时间在继续，战斗在进行，热力逼人，现在是人们每个记在册子上的人都该被释放的时候了，现在时候到了。大卫在这一切的困惑中走来走去，心想，哦，这么热的天气，我实在是太热了，哦，扫罗可能从这边过来，菲利士人可能从那边过来，到处都是军队，我们坐在洞门口，而这膏油在我头上，神的，怎么可能会这样呢？哦，怎么可能会这样呢？我真希望我能够喝口水。他的心思一路回到了伯利恒的城门口，那里有口井，没有水能像那里的水。你知道巴勒斯坦地的水不好，那他们的水有毒，那他们中间甚至有黑水肉等等，那许多水是碱水，会要你的命的。但伯利恒那也是犹大省的水源，那没有水像伯利恒的水。大卫常想， 那到我早上把羊领出去吃，都会经过那口古井，那打水喝，哦，太清凉，太甘甜了，那水太解渴了。那现在他的喉咙焦热，那然而他受了高吗？哦，爸爸，我有一口水喝。他的勇士们在绝望中大喊起来说，哦，若是有人再从远处伯利恒的那口古井里取口水来就好了。哦，我在回想起自己整个的孩童的时光，还有他的得胜，看到他在这个地方坐在火焰之间，他说，哦，巴不得有人能从伯利恒给我打水喝。那他的勇士无法解释他的思想，但弟兄，他们尽他们里面的一切来爱他，他最小的愿望对他们就是命令。三位大能的勇士拔出刀来，从营里出去，一路劈下，杀过那25英里的路。那他们去了，那毫无疑问，大卫纳闷，他们去哪儿了？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去哪里了？他们知道他们在冒生命的危险吗？他们正处在死地，那他们闯过25英里的防线，那处在各地的伏击中，刀剑闪烁，盾牌碰撞。但他们的人，他们所相信要做王的弟兄渴望喝一口水。哦，弟兄，我想知道今天勇士们愿不愿意砍出路来，闯过形式主义疑惑和不信，在主的同在中更新他的渴望。你最小的渴望，即使是非洲、印度，即使是去街上，无论在任何的地方，主啊，你最小的渴望就是对我的命令。死亡对我算不得什么，名望，我现在是什么，将来是什么，主啊，都算不得什么，只要成就你的愿望。那是站在了身边的勇士，即使他们称我圣果伦，即使我的名字被人诽谤，即使他们在街上踢我，都不要紧。你的愿望就是对我的命令，那才是真正的战士。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杀出一条路来，一直到了那口井边，他们提了一桶水回来，他们又杀回来，他们左右劈杀，杀出一条路，他们回到大卫的面前说，我主，给你。哦，什么？一个被羞辱的人，一个被教会恨恶的人，一个被王恨恶的人，一个被非利士人恨恶的人，一个几乎在各处都被恨恶的人，但一小群人跟随他，他们知道他要做王。今天我知道，我们唱伟大的诗歌，我们建造大的教会，我们有伟大的圣歌等等，我们那样赞美主，但耶稣说，你们的心却远离我，因为你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让圣灵进来，在教会里面做一件事，显明耶稣基督的同在，他们就会把你踢出门。要说你们拜我也是枉然，他们敬拜，但你们将人的遗传当作道理教导人，你拜我也是枉然。在那里有相信他的勇士，那里是有属灵理解力的勇士站在了身边，像在小伯利恒那边一样，肯定的。大卫拿起这桶水，他看着这水，圣经说他将水浇点在地上，说，主啊，我断不敢喝这水，因为这些你的勇士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那边给我打了这水来，这就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不能喝。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敌人的防线，去到那边打来这甘甜的水。大卫将这水浇点在地上，作为甘心祭献给主，那不是冷酷，而是要应验经文。因为虽然耶稣来自伯利恒，是生命的粮，他也是生命之水，肯定是的。他做了什么？他表现在大卫和勇士的身上，因为他是君王，也是闯过敌人防线的勇士。阿们。他征服了死亡、阴间和坟墓，他倾倒自己的鲜血，使约翰福音3:16得应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他献上的不是代表的水，他就是水，叫一群快灭亡的人能得着生命。 他是怎么做的？借着他自己的血，通过把血清扫出来，那不是意外的洒出来，而是他甘心情愿在哥哥他白白的将血清扫。他穿过敌人一切的防线后，将自己生命的血清扫，使得那成为世界的粮仓。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这就是为什么他降生在伯利恒，这是为什么他必须得来，因为他是粮食的中心，是生命的粮，是生命的水。是什么？生命的水。在耶稣里既是生命的粮，又是生命的水，因此他必须来降生在伯利恒。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岂不是最小的吗？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受造之物，你只是一个小人物，但将来有一位掌权者要从你那里出来，他从亘古就有，从永远到永远，他的根源从太初就有，从永远到永远。这就是为什么他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那里抚育了耶稣。我的弟兄，他今天想要被抚育的地方是在你的生命里，在你的心里，使他能从你身上给要灭亡的人彰显生命的水，给要饿死的人彰显生命的粮。这是生命的粮，又是生命的水，那对人的生存来说是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即粮食和水，肯定被应许了。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当我们这么做时，我要你们专注。你们今早到过伯利恒吗？如果你还从未到过伯利恒，那它又被叫做伯利恒的以法他。那伯利恒的以法他，以法他的意思是根源，来自 HEMP 这个词，意思是根源。那古代的地区叫做以法他，意思是它是生命的起初。基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它是一切生命的根源。如果你从未去到伯利恒的以法他，伯利恒，今早就来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他必赦免你的罪。愿意向主举手说，主神呢、啊、现在怜悯我，我现在全心来救耶稣。我来到你的伯利恒，生命的水和生命的粮，我现在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主祝福你，后面的年轻人，主祝福你，神祝福你。小孩子，还有人说，我现在来了，我手里空无一物，我站着口渴，喉咙枯干，我想知道我能不能去到真正的生命那里。我想知道我加入了教会，神祝福你姐妹，我加入了教会，做了我知道的一切，不但听说，但我从未接触那次生命的真正的泉源。主要我现在来接受，他在这里是给你的。你愿意举手说出啊，这是我，我是那个站着有需要的人。主祝福你们。我们祷告。主神呢、啊、在这个断断续续的小信息从经文里取了出来，那虽然有着他一切的象征，那是你把它放在那里的，也许他像聪明通达人的眼睛就藏起来，却像愿意学习的婴孩显露出来。小伯利恒在诸城中最小的，先知怎么会那么说呢？你在诸城中岂不是最小的吗？但神却喜悦从那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出来一位以色列的掌权者。主神呢，从小群被主耶稣宝血的朱红色线洗净的人中，主啊，你要给全世界某地方的那群人带来那要用铁杖治理列国的基督。父神呢，我祈求你，愿你怜悯我们在场的每个人，愿我们来到你的伯利恒，你们一切忠心的人都可以来。我们一直在唱来到伯利恒，主啊，让他们看到不是去那边一座曾经在象征中的小城，而是去到实际的耶稣基督神生命的粮和生命的水那里。 这些举手的人，请你此时接受，他们进入你的国，因为他是凭信心接受出来，他们是凭信心举起了手，我也是凭信心相信你接受了他们。主要保守他们在伯利恒，使他们永远不像拿阿米一样走迷或离开，即使时候艰难，愿他们待在伯利恒，情况那会出现的好转。主要求你应允，现在我祈求你怜悯那些生病和受痛苦的人，主要这里有需要你医治触摸的人。主啊，你恢复了伯利恒从前一切的荣耀，你在这生病萧条的时候恢复了他，你把他带回来了，在割大麦的时候把那阿米带了回来。我现在我们祈求你把每个拿阿米和每个在这里有需要的人带回来。神的，我祈求你，主啊，这是割大麦的时候，看得见的大麦饼从山上滚进了敌人的营里。神的，我祈求你现在将那大麦饼带进这会堂里，使得成为人们疾病的赎罪祭，就像是罪的赎罪祭一样，医治神同在中的每个人。这我感觉到了，也许这只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但我感到你临近了，你的临近就在这里。我相信你在这里，我这么说不是因为会众，你知道人的心，主啊，我祈求愿他们尽早借着某种方式抓住异象，像那些勇士一样，你伟大的无所不能，你的大能，你伟大的同在，你的真实的你，神的儿子，君王受膏者，你在我们中间，愿他们在自己的魂里能看见病痛得到医治。我祈求这个祷告，把这祷告放在他们身上，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相信神和他一切的道，相信他每部分的道都是神所默示的。我相信他不是我过去式，而是我是永活的同在。我相信那同在此时就在会众中间。你们举手的，给自己找一个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求告神，洗去你的罪，相信他很快要来了，他就要在他的再来中显现。我也相信他的同在在这里要医治病人，使那些有需要的人痊愈。您不需要一个接一个的接受祷告，那天晚上我向人们证明了这一点，我只想让他们看到会发生什么。有个年轻人此时正坐着看着我，他已经卧床有几天了，他的喉咙肿得很厉害，那什么也不能够吃，高烧很厉害。他告诉了他的父母说，打发人去叫伯兰弟兄来为我祷告。那不知怎么的，他们不想打扰我，因为我很忙。那有什么东西带领我去到他们的家中，坐在那里时，他们设法给年轻人拿了一个盘子，放了一个很软的蛋，那还有别的东西，一些捣碎的软的豆子，他想要咽下去，那他把这些东西碾碎，用手指把他们捣烂，那他的牙齿都肿了出来，那脓从牙缝里边流出来，他想要那样用手指把东西捣烂，那想要那样把食物那吞进喉咙里，他大约吃了一两口，实在吞不下去，再把食物推了回去。我坐在那没有祷告，只是有一件小事，那你不能够告诉大家什么事在发生，不能。我说主啊，主啊，现在接近年尾了，有一件新的事要来临了，主啊，让我来，那是这个吗？这个就是了吗？当我开始那样说时，我是在心里边说的，我知道你在这里。那年轻便伸手吃了一口，又一口，又一口，又一口，那把整个的盘子吃了尽光，我上车离开了。哦，他是神，看到没？他的同在，他的同在，他那只要让他在场。那天我们拍了上次最近的这张照片，然后我看到了站在那里，我看着照片心想， 哦，我已经在这些照片上看到了主的天使，我知道那很奇妙，但当他拍了下这一张，那后来凌晨大约三点，他把我叫醒，告诉我那僵尸什么，向我解释了这一切，还有盔甲等等，那只给我看照片上我从未看见的东西。我走进去拿了照片观看，那就是那样的，我以前从未那么看过。哦，知道主在场，那带给我何等的感受，何等的安慰。主在这里，这是他的同在，主的同在在那里医治病人，主的同在在这里医治病人，主的同在在这里带给罪人幸福，主的同在在他的子民中间。他是神的伯利恒，充满了粮食和水。我何等的高兴，你们呢？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能吃喝，永远活着。那主祝福你们。那弟兄，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那让我们站起来一会儿。那我们散会的老哥，时常携带耶稣圣名，多少爱主，举手让我们看看。那当你举了手，现在把手放下来，那跟站在旁边的握手说，神祝福你，天路客，神祝福你。是的，转过身来。好的，那这样你们就互相熟悉了。好的，现在让我们向天举目来唱这首歌。时常携带耶稣生命，你们忧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尊贵名何甘甜，地之王平天之乐，尊贵名，尊贵名何甘甜，地之王平天之乐。来记住